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那宴乐带来什么？宴乐只带来痛苦。23节说痛苦，24节说痛苦，25节说痛苦，一连着三次提到痛苦。这里说他在阴间受痛苦，这里说他在火焰里受痛苦，他自己说我在这里受痛苦，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讲，只有两个字，就是痛苦。我真是苦啊，我痛苦啊，我在阴间受痛苦，我在火焰里受痛苦，这个地方真痛苦。你痛苦吗？是什么造成的痛苦？就是今生先乐后财苦，设化业乐，在最终生活享受最终之乐，结果死了在阴间受痛苦。第二种的人生是先苦后乐，先苦后乐，那就是拉撒路的生活。拉撒路生前受过苦，当然做一个讨饭的，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他怎么样沦落到讨饭的地步没有讲，但是只是耶稣要用这两个做一个对比，一个是有钱的设化宴乐的，一个是讨饭的受痛苦，但是他们两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来决定他们在永世里面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所以拉撒路生前受过苦，如今在这里得安慰。其实今生今世是很短的，诗篇说，90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所以很快，当然现在有90岁，最近看一次70岁的时候是按年过，80岁是按月过，90岁是按天过，意思说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日子过得越快，所以90岁以后呢是数天，一天两天这样，80岁呢是一个月两个月，70岁呢是一年两年，所以我现在还可以数一年两年，还有好几年上帝许可的，但是还是很短啊。我们在座的有100岁以上，也感谢主长寿，但是还是要过去。人生苦短，人生在这个今生的日子是很短的，100岁、200岁，亚伯拉罕活到175岁，但是要过去。但是永恒呢？永恒是永恒，怎么算我不会算，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是永恒。你用这个短暂的日子啊，用一个俗话说换取永恒的日子，划不划算？这人讲话在划不划算？这里告诉我们说拉撒路在世上受苦的时候，但是他跟上帝有关系，他进到永恒里面，他的享受是永远的。我们在世上过快乐的日子，奢华热乐的日子，不过是几十年过去以后，我们下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永远在阴间永远受痛苦。聪明人肯定是会做一个明智的选择，所以人生在世呢必有苦难， 拉撒路受苦。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到有些人的苦难可以被别人免除，懂我的意思吗？有些人的苦难可以被别人免除。这个财主设化宴乐，不知道吃了多少，丢了多少。如果他眼睛打开看到拉撒路在那，给他一份工作，他就有饭吃。给他的饭那么多 ，instead of 丢到垃圾桶里面，给他吃，他就不用讨饭。有些人的痛苦，别人可以解决。那今天也有很多人的痛苦，你我可以解决。我跟大家分享过，在中国有些贫苦的孩子，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一讲这个，他们就说中国的教育是义务教育，就是说不用花钱，是上学不用花钱，去上坐在课堂里不用花钱，但是穿衣服要花钱，吃饭要花钱，坐车要花钱，这个政府不给，就要自己住，没有钱，所以有的小孩要走路2个小时去上学，有的太远了，就礼拜一去了，礼拜五才回家，跟父母隔绝。但是一个小�孩1个月30美元，可以给他搭车10分钟就上去，他的痛苦你可以解决。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很多的小孩子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那拉撒路坐在那里讨饭，这个财主设化宴乐，浪费资财，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行善，行善是基督徒的本分。箴言19:17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别人的苦难，有些人的苦难别人可以免除，有些人的需要我们可以供应，我们可以帮他们解决。拉撒路先苦后乐的人生，坐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或者说在上帝的宝座前。第四就是两种的警戒，现在他们两个都死了，都死了以后，一个坐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一个在阴间受痛苦，这是两种的警戒。当这个财主看到这个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的时候，他说，求你打发拉撒路过来，用点水沾我的凉凉我的舌头，我在这里实在是痛苦，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现在我们是在两个地方， We are in two realms， 两个境界，一个是不能过去，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亚伯兰说，拉撒路现在在这里，他呢不能到你那去，所以讲到你们是在另外一个界限。然后呢第二说不能过来，从那一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是吧？我不能过去，你不能过来。我们今天呢，不分你们我们，我们讲话的时候要小心。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少讲你们，你们台湾来的，你们大陆来的，一讲你们他们，你就把它分隔了。我们今天在地上，特别在神的家里面不分隔，都是我们。 但是有一天会分的，有一天会分的。深渊限定有一个鸿沟，死就是界限，死以后就是你们我们。亚伯兰说，我们这里是上帝的怀抱，你们那里是阴间的痛苦。所以有一天会到两种的境界里面，所以到趁着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要做准备。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亚伯，这个财主听到亚伯兰这样说的时候，他呢他就还是向亚伯兰哀求。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所以垂死的哀求。可是他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拉撒路没有被差派。上帝是差派的上帝，上帝愿意差他的儿子从天上来到地上，来救世人脱离罪恶和死亡。但是有一天他不差派，时候到了他不差派。所以亚伯兰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已经讲过了，上帝没有亚伯拉罕没有差派拉撒路去用水沾他的舌头。对所宣讲的真理没有回应，早就讲过了，他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对以色列人说，几十年几千年上帝已经把信息救恩讲给他们听了，他们不听，所以现在落到阴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再有一个人去讲也没用。所以这里给我们也看到说，神迹不是为使人相信。哎呀，行个神迹吧，耶稣在世界上说，他说哎呀，你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吧。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约拿的神迹就是死而复活，只有一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这是最大的神迹。但是神不用神迹来使人相信，那因着神迹而相信的人后来会不信。大家知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啊，这个故事这个神迹很重要啊，不是说别的不重要，这很特别，这四福音都有记，只有这一个神迹四福音都有记，喂饱了五千人，五千人只有男人加上女人，如果夫妻都去的话一万人，那如果还有小孩，如果一家一个孩子的话就一万五千人，如果两个孩子的话就两万人。所以那一天据估计，我们的现在这种统计法，耶稣大概喂饱了两万人。可是请问在十字架下面喊定耶稣十字架的有多少人？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意思说很多人在那里定耶稣十字架。那我请问这些人里面有没有吃过五饼二鱼的人？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两万个人或者五千个人没有说不要定他十字架，不要定他十字架，因为他们都吃了耶稣五饼二鱼变的这个五饼二鱼变的食物，赚的，他都经历到这个神迹，看见这个神迹，那现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他们为什么不替耶稣讲话呢？没有声音，连他的十二个门徒都没有吭声。所以神迹不是要使人 相信。真正相信的是借着圣灵的光照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救主，然后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生命的主，你就有新生重生。这样的人不管有神迹没神迹，不管世界怎么样动乱，他们还是坚立在那里。这是永生，不是现在我在这里，你打发拉撒路来给我站点人。所以亚伯兰说，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相信这个是明理之言。今天很多人也是，你行神迹，你行奇，有的人信了只是信神迹，信神迹不是信耶稣。真正信耶稣的不是你看见什么，而是你经历什么，耶稣跟你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人生的机遇各有不同，有贫有富，有人很穷，有人很富，有人一辈子过穷苦的日子，有人一辈子过富有的日子，也有穷了又富，富了又穷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个人当过自己的日子。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道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我们要学习知足常乐。你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就要满足你什么样的状况。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卖命，我们要干活，但是有的你再努力你再干也是那个样子，但是不要走邪门。这个约翰威斯里说，你可以挣多少钱就挣多少钱，但是不要伤害你的灵魂。可以去赚钱，基督徒也可以有钱，但是不要伤害你的灵魂，就是不要做非法的事情。生前决定死后，所以我们要知道活着为什么？你现在怎么活，就决定以后怎么样。拉撒路怎么活？虽然是讨饭的，但是他跟上帝有关系，所以他死了以后在亚伯兰的怀中。财主过得好日子，但是与上帝没有关系，死了以后就到阴间去。生前决定死后。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呢，其实是信主跟不信主的对比。信主的人啊，今生看来，人说啊，你们基督徒像什么？是有人认为信耶稣生活枯燥，不如趁着今天对酒当歌，人生又几何？玩吧，吃吧，玩乐吧，吃喝玩乐吧，享受吧，到时候再说。但是不知不觉的时候，一呼哀哉，来不及了。所以不要啊。不要学这个财主，不要学这个财主的人生观，就是奢华宴乐。因为我们人都是在黄泉路上走一遭，空留白骨土长埋，死了就完了。根据这个比喻，人死后仍有知觉亲情，但是呢，想要做的事呢，为时有一晚，来不及了。他想到他的兄弟们，可是太晚。那从圣经的总体观，人死后呢，仍然有知觉，但是呢，不一定有亲情。那你说这个话可能很残酷吧？耶稣说，在永恒里也不娶也不嫁，所以没有亲情。你到那时候想什么都来不及了。那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得救在今天或者今世。有的人是今天， 有的人说还有一点时间，或者还有几十年或者十几年，所以呢要把握机会，想到不信者死后的惨状，传福音的心情该当何等紧迫。所以快来请客吧，不是只是这个词，是请他们来到主耶稣救恩的大宴席面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得救全是你的恩典，还有多少的人沉沦在灭亡的路上，需要我们去呼喊，需要我们去带领，需要我们去传讲。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紧迫的心，能够将你的福音快快的传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